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阿秀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说到 Z 世代呢，他们就面临了可能像是这个全球的疫情啦，然后气候的这个灾难，还有加上俄乌战争以及生活成本的危机等等的重大挑战呢，导致严重影响了他们刚进入社会的一些生活的。但是尽管我们看到说他们的这个收入不高，但是 Z 世代的这个债务的累积速度呢是比其他人来得更加的快的。所以在没有多余的资金的一个情况之下，年轻人应该要怎么样有效的去管理债务或者是财务的这个风险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开心就邀请到了国金菩提辅导中心心理注册辅导员吴佳怡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关于我们今天这个课题的。欢迎你。
你好，这个。
那这时候想问问看一下佳怡哦，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本身他们收入确实真的不高，但是他们却很追求呢，是精致穷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的。所以你认为说年轻人应不应该追求精致穷呢？
首先我们来谈谈看好了，那个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会追求精致穷这件事。就刚才这个有谈到啊，他们好像是再穷也不能穷旅行啊，然后类似的情况也包括了就是买一些比较昂贵的饮料咖啡啊，或者是奢侈品，甚至是买一些超出自己预算的那些电子产品，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精致穷嘛。所以很多人会给出的理由就是啊，我这么辛苦工作，我就要买一点东西来奖赏自己，要奖励自己。又或者说还会觉得说啊，吃一点好吃的东西是啊，生活中的一些小确幸，是疼爱自己的方法。但事实上花钱真的是会让你感到快乐的。所以我们心理学有一句话就是说啊，零售疗法，但这不是真正的疗法啊，只是说这一个行为呢，就是通过花钱的这个动作会让你的大脑感觉到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会感到很放松很快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通过花钱的方式去让自己感到很开心。然后第二个就是稀缺心态。所以这稀缺心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心中如果缺少什么的话，我们就是越会在意什么东西。那打个比方说，我们想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精致的话，又希望自己收入不高同时可以去旅行，我们就要去观察自己缺的是什么。很可能就是你缺的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啊，又或者是你缺少一个可以放松的机会，所以你就通过花钱的这一个方式就是去让自己感到放松。然后这个同时，那些鼓励人们通过消费来证明自己是在爱自己，或者是鼓励精致消费的个广告词，它就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催化剂。所以它人们缺少什么东西，哎，这个广告看起来好像在给你一个方案啊，然后你就去采取这一个方案，所以就去消费，就变成了精致穷，变成了现在啊一个社会现象。所以精致穷的话，我个人是不反对通过消费或者购物，或者是通过旅行的方式让自己从繁忙的生活中喘口气啊等等。但是如果这一个追求已经让你陷入财务困难啊，又或者是让你的那个长期理财目标已经渐行渐远了，那么你就需要重新检视你自己的消费习惯是否是出自这个稀缺心态啊，又或者是你真的是花了太多钱在精致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呢去正视的一个问题哦。这时候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陪伴着你的 TFM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你在收听的是 TFM RC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其实现在呢，我觉得追求精致生活有很多种的方法了，但是确实还是有很多的人因为真的是一再的去追求，可能没有考虑后果的一个关系呢，就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财务或者是理财规划的这个部分了。所以其实从这个心理层面呢，想问看一下佳怡哦，其实可以怎么样的去平衡就是追求精致生活跟这个理财规划的矛盾呢？
所以刚才既然我们知道这个精致穷的生活，哎，就如果是来自你的那个稀缺心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下手来观察看看自己到底稀缺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平价的方式来做一个代替。如果你不想放弃这个精致的生活的话，我们就要记住一件事情了，我们做理财理的不是财，而是我们自己的欲望。所以很多时候这一个精致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欲望，比如说我们希望可以得到关注，我们就去买一些比较昂贵的东西来打卡啊，然后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常态。所以如果要理这个欲望的话，你就会看看如果我要得到别人关注，有没有可能我能用其他比较不这么花钱的方式来得到关注。又或者你想要去旅行，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不要去太超出自己预算的地方，又或者是一些比较便宜的方式去旅行。所以在消费的时候可以问问看这个是需要还是想要，如果是想要的话，有没有可能可以通过更便宜的方式来满足这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这可以短时间内可以说不能够马上放弃了这个精致生活，但是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 然后要做记账，做一些财务规划，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减少接触社交媒体。
是，确实，社交媒体的这个诱惑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马秀，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博。我们线上呢依然有这个心理注册辅导员吴佳怡。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就有提到嘛，就是现代的年轻人呢，他们其实累积这个债务的速度呢非常的快，所以其实年轻人他们在没有多余的这个资金或者是余额的情况之下，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有效管理他们所存在的一些债务或者是财务的风险呢？
一般如果是我们做个案的话，我们会让他列出就是你们的开销、收入啊，然后有没有一些开销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所以我们就让他看他们的那个重要度，打个比方说生活开销啊，然后他们的一些之前累积下来的债务，比如说车子，又或者是乱了拿去结婚用或者是旅行用的这些，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来还，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生活习惯中来做一些开销上的调整，这是我们一开始会先做的。当他已经可以做到调整的时候，我们就会教他们用那个六个罐子理财法。所以我们就让他们把那个收入分成六种罐子，然后六个罐子，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第二是投资账户，第三是长期储存，然后第四是玩乐户口，第五是自我提升，然后第六个是爱心户口。所以我们一定会强制他，就是生活必须一定是整个收入的50%或者以上，然后投资收入10%，长期储蓄10%。剩下的玩的户口、自我提升还有爱心户口，我们就让他自己来选择。然后我们会告诫他，就是说你这三个户口不可以用超过预算，这些钱才是那个不是那么重要的钱。然后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提醒他，这些必须要先花掉，然后花掉的钱你要先存起来一部分，然后剩下的才是能够自己花的。这个很重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要为了精致生活负债，因为这些东西很可能会影响你以后的那些长期理财目标啊。然后我们看起来好像负担得起，只是那时是因为我们要需要付费的那个数额被分成了一个小数，其实它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很多的预算，所以它让你产生了一个能自己好像能够消费的错觉。
是，确实，就是大家常常都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或者是有时候大家把很多的东西都理想化了，所以呢，就是没有考虑到后面呢可能会造成的一些的后果。但是我觉得用这个六个罐子的这个存钱方法或者是储存方法呢，确实真的可以很好的去分配我们的财富的。
TFM IRC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博。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针对这个负债世代，想要问看一下嘉怡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我这边的话，我觉得有一句话很重要，那就是买得起不等于消费得起啊。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真的能够去负担那个价钱，但实际上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理财的规划。所以，当如果你有一个消费冲动的时候，所以你要记得的就是你的长期理财目标是什么，去检查自己你背后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才来做消费决定。毕竟让自己开心的方法有很多，而这一个方法不一定需要你花大钱，也不一定需要跟着那个世俗的观念去寻找那一份快乐。
是，我非常赞同呢嘉怡的这个说法的，因为我觉得快乐有很多种的方法，但是不一定说一定要跟这个金钱就是有所关联哦。那当然，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个能力，你可以透过金钱的消费来让你得到快乐的话，那何乐而不为？但是前提是必须你要考虑到你接下来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开销是足以应付的哦。那当然，今天呢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课题呢，让大家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也希望说不再看到说年轻人破产的课题啦，或者是年轻人为了精致的生活而负债等等相关的一些事件的发生喽，我们再一次呢，谢谢嘉怡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这个。